准备给大家祷。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大家都已经来到你面前，坐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心平气和，打开我们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让他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帮助，把这短短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主日我问大家一下，我们中的名弟兄所讲的题目是什么？我是一只小小鸟，小小鸟。今天呢，我就给他翻过来讲一个大大的君王，大大的君王就是众弟兄所讲的《传道书》的作者谁呀？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个王，当时是以色列国的黄金时代，国强民富，生活优越。他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王，他在许多方面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来效法。只可惜所罗门王不能保持继续成功，很多大人物容易晚年不保。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是否因为生活太平顺，享受过多，以至于放纵自己，贪爱美食，以至于他的生活糜烂，走向消极，所以他讲万事令人厌烦，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他感受到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浮空。当然王的堕落失败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而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看这一代君王所罗门王的心声以及败落。起初摩西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就经过了300多年纷乱黑暗的世事时代，没有中央的政权管理，他们就像学校思维的列国一样，要有王来自统治他们。结果由神的仆人撒母耳的带领，就由世事时代进入王朝时代，先到立扫罗为王，以后又再到立大卫替代扫罗的王位。扫罗和大卫的整整40年了，所以他们两位已经做王80年，以后所罗门王也做40年，是很好记的，3个王都做了40年。那么大卫是天资聪明、多疑多才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替父亲牧放羊群的时候，就已经从自然界认识神的伟大，他一生有深切的亲密关系。大卫更是英勇的战士，武功战术非常高明。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常领军出战，南征北伐，经过了1000次的战场，在战场上他经历了90一生，身上带着千疮百孔的伤痕，但他仍然是百战百胜的大元帅，从头部手中得了庞大的土地。大卫去世之后，留给所罗门王巨大的财富权位，所罗门王只是继承者而已，是平安王。所罗门名字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当所罗门开始做王的 所王的名声传遍当时的天下。从刚才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所念的，就可以知道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聪明智慧以及广大的心，所以他有这个广大的胸怀，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谓心胸宽广海阔天空，使他治理千万的人民百姓。所罗门王又统管诸国，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他当时以色列也有许多的臣民，臣民国家每个国家每年都会带了珍贵的礼品来送到以色列的王朝里面。所以王帝不但他的权柄威望名闻天下，他的智慧也是无穷，甚至不少邻国才派人要来听所罗门王所讲的智慧话，连南方非洲的斯巴尼王也特地沿道来拜访，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所以王的智慧已经传遍四围的列国，圣经中的箴言、传道书、雅各，还有一些的诗篇，就是所罗门王所写的。王还可以讲论草木、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的样样都精通，这就是所罗门王。现在我们来看所罗门王在属灵方面最大的贡献与成就，就是为耶和华的名建造宏伟的圣殿。本来是他父亲大卫王有意识建造圣殿，但是因为大卫是常出入战场作战的战士，他流人的血过多了，所以先知拿单就提起大卫王不适合建殿，你这充满血腥的手怎么样配得建殿呢？只不过大卫还是尽心尽力预备了建殿的各样材料，金银铜铁、上等香柏木料等等，甚至还预备了不少的建筑技工和人才。等到了所罗门王他的儿子登位的时候，国泰民安的时期才开始建殿。那时候所罗门王又跟附近的推罗王利用，因为推罗王那边有很多上等的香柏树那么他的木料就跟他用粮食来交换，所以他也预备了许多的木料。那么王建殿花了七年的时间，动员了好几万人，他们都要上山取木料，上山去做大块的石头，就是圣殿所要用的。所以建基的工程实在是花了不少的心血，总算把建殿完成，全民全心的举行隆重圣献殿的感恩仪式。圣殿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中心，是以色列民族的冠冕与光荣，更是犹太教的灯塔和精神堡垒。刚才献造的时候所献读的还记得吗？在哪里？列太之下第七章那边，就是当他献殿之后，这个所罗门王的一个祷告，他就神就赐下一个宝贵的应许给他，神要赐福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与他们同在，神的眼神的心必看顾他们，坚固王的国位。那么王帝建殿之后，他又在大兴土木，建造华丽的宫廷。这个宫廷当然这个建筑的规模就更大了，他不但要建堂皇的王宫后面还有不少的王这个后宫还有庭院、树木、花草等等，花了多少年？13年，花了13年的时间。所以不但他 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王地通宵动之物，但是他也精通建筑，七年的圣殿，十三年的王宫，都是显出王的眼光独特。王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建筑能手。好，现在我们就回到第四章那一句话，说神赐给王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广大的心就是与智慧的口实，两者密切的关系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先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两句话。如果一个人想得宽，看得严，心中自然就会开放，不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所局限所困扰。他懂得退步，海阔天空。他还懂得凡事谢恩，心满意足。哪里知道当他一谢恩的时候，就有力量胜过困难了。心胸开广的人，不会固步自封，他不会把自己关闭起来，凡事懂得追求更新变化。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只要心里更新了变化，就能察验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时候做人就会圆通灵巧，有时候还会灵机一动，想出很好的办法来。宽广的胸怀也包括不只是他懂得关怀别人的处境，也能够欣赏别人的才能贡献。保罗不是写了一封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教导他如何来治理牧羊教会，要如何做基督的忠心的仆人之外，他还顺便提起关怀提摩太本人的健康问题。他说病人胃口不轻啊，每一次犯病再要早餐喝水，要稍微使用点酒，稍微有一点酒。可以看见书信当中除了严肃的教导之外，还带有人的温情。提摩太一定感受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服。宽广的胸怀包括不固执，有开放的心胸，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因此他能够知道故事的另一面，知道事情发生的另外一面，明白事情的真相，这样别人就容易跟他合作。如此团队的精神就可以培养起来，这不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情吗？还有宽广的胸怀是不会骄傲，不会好高骛远，不只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得好，骄傲是无知的产物，一个人无知才会骄傲。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人而已，有什么这个骄傲呢？这才是真的谦卑。谦卑的人心胸开广，看别人比自己强，懂得向别人学习，这样的人就容易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与人享受快乐福分。现在我们就回到另外一面，就是提到智慧的口实。神赐给所罗门王聪明智慧，当然包括他有智慧的说话，因为远近的人不喜欢来听所罗门王所讲的智慧的话。神造人有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但是却有一张嘴，这一张只有一张嘴，但是这个嘴有两个功用。什么功用呢？领受音色，还有跟人家沟通说话，这两大功用，测一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要有节制，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然你多测就会影响你的健康，但是如果你多话就会影响你的人格。那么有关智慧的口实，圣经中有不少的教导。就如箴言25章第11节，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说的何意？就如 不仅苹果在银行子里面，提到经营代表是贵重，以及鼓励人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讲出来，对人大有益处。还有一节真理，还有一节真言语，因为真言书最多提到智慧的口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精致嘴唇，是有智慧。一个有学问有教养有素的人是不会随意发言说话的，是懂得控制认住他的舌头，所以他才能够做智慧的。苏格拉底啊，他不单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有一次有一位年轻人想跟他学习怎么样演讲啊，他说你演的时候我做你的徒弟吗？当然苏格拉底说你只要凡学会我就收你徒弟吗？没问题了。那么他们就好啊，这年轻人一到老师的家中啊，开门见山啊，就立刻自我介绍，他说我是某某道观的儿子啊，把他自己高贵出众的身份啊讲出来，他也把自己的理想抱负滔滔不绝的讲得不停，夸耀自己的本领，就怕老师不认识他，老师马上伸手拦住，握住他的嘴巴，年轻人啊，我可要向你收双倍的学费。年轻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教你两门功课，还没有教你演讲之前呢，先得教你懂得如何勒住你的舌头，不要一直讲话啊，兄弟们，如何勒住舌头啊，大概是比讲话还更难得多了。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特别在话语上过失。若有人懂得勒住舌头，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他就是实在的完全人。所以我们要先追求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才是实在的完全人，就能够管制全身，就能够管制自己生活一切的生活了。所谓勒住舌头，就是不随便说话，有人心头开河就讲一大堆的话，那哪里没有过失呢？还有一位好有口才的辩论家，那么他也懂得好几种语言，所以平时无论在那个场合都会看见他喜欢跟人家辩论，辩得不停的。那么有一次呢，他的喉咙很不舒服，所以他就去看医生，医生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脸上没有表情，叫他第二天你再来了再进一步检查。他的开头心中就很不放心，有点担心，晚上里面睡不着好觉。第二天他就再去医生那边，经过长时间的他照检查，医生仍然沉默不语。这个人就耐不住了，对医生说，我已经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啊，我经得起打击的啊。对医生说啊，到底我的喉咙啊出了什么毛病啊，你医生你就这么讲吧。这个医生才走进里头来平心静气的告诉他，你喉咙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话太多了，说话太多了，要少说话啊，喉咙可以费劲少费劲少出力，那因为多说话就会影响声带的，弄得这个人呢、紧张的要命，又好气又好笑。其实医生说的对，是不是啊？所谓良药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少生病少麻烦少生事，就不如少说话为妙，太多话总是会生出问题，生出毛病的。所以真言说的对，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智慧人是以少说话是有光明的。好，现在我们就回到所罗门了。所罗门王时期智慧权力成就就是他的代表。 说神权政治达到顶点，国家富强无比荣耀。当时国王百姓啊，不懂得尊耶和华为大，凡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政治清明，宗教情操，意识高潮，人民道德高尚，生活富强康乐，这是政教合一的好榜样。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这是全民顺服神，因为靠神也带领全百姓就来敬畏神。所以正如诗篇33篇第三节所说的，耶和华为国的，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说拣选自己的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以色列国当时之所以有福，乃是君王首领百姓都能够诚诚实实真正的心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已经不所罗门的国位，这是刚才第九章我们所读的圣经。不错，所罗门王执政的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势最强、版图最广大、文字武功最辉煌的日子。连当时超强的埃及国王法老啊，不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所罗门王做妻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提过所罗门王的荣华富贵作为例子。然而我们不能够太快定论一个人的成败，要等到哀光的时候才能定论。因为列王记上用的水章记载所罗门的生平，不错，前面10章讲到所罗门的内政、外交、宗教、军事、经济，都可以说是达到以色列历史上空前的巅峰时期。但是非常可惜，列王记上却出现了短短的一章，第11章开始记载所罗门王败落的演变过程。历史上也证实过不少大人物容易晚年不保，年老的时候他就糊涂起来了。所罗门王也一样，因为他贪爱女色，娶了法老的女儿，也还有妃子来了、兵上来了，这些贵宾就诱惑了王的心了，去随从敬拜偶像，甚至为偶像建造求坛。那么一个伟大的君王竟然落在柔弱的女人手里，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那么圣经又记载一些例子，英雄怎么样在事情上跌倒，就有出名的四世参孙了，他是力壮壮如牛一样，蛮有力量的，竟然爱上了非是的妓女阿丽兰，结果就被那个女主了，把自己的力量的秘诀都泄露出来了，而落在敌人的手中。那么西庙西利王为了贪爱女色，竟然做了他良心不愿意做的事情了，竟然把施洗约翰的头啊给人家斩掉。那被神所大用的大卫王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贪爱八十八，就把刀剑引进自己的王宫来，不但同父异母的兄弟发生淫乱，结果大卫王的2个儿子哈伦与亚撒龙不前后被杀。今年了先知拿单所讲的一言，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不是因为英雄难过没人管所害的吗？还有所罗门王刚才已经讲过，这些妃嫔呢就引诱他去拜偶像建丘坛。我想这件事情不应该是短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朝廷里面没有好的臣宰可以去前所王吗？正如他的父亲大卫在他犯了淫乱杀人的罪以后，就有先知拿单蛮有勇敢的来提醒大卫，前所大卫，让大卫可以认罪悔改。不错，当你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他非常谦卑，在神面前求智慧，神连曾两次向他显现，但是国家一直向上，他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事情，王位稳住了，还是目中无人，他不把朝廷里面的臣宰放在眼里了。如此聪明高高在上的亲王还亲自写过真言书来劝勉别人，谁能劝得动他呢？总是神所使用过的所罗门王也可以目中无人。那我就记得历史的事例，他去年十月十五分我有机会到杭州，那么刚好王天吉弟兄夫妇约回杭州，所以他们就带我们去游西湖啊。那西湖当中有所谓书堤，就是湖中间有一个堤，就是一条路了，还有社堤。那么社堤就是有白蛇传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是唐朝的建筑的。那么书堤呢是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所建筑的。苏东坡，我就讲一下苏东坡这个人呢，是非常的聪明，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是一个和尚，那么他们两位是隔江而住。和尚曾经告诉苏东坡啊，佛经里面有所谓出名的八风之说，认为人如果一见这个八个字很少不被吹倒的。那么这个八个字是什么呢？沉寂的时候解释一下，苦乐力衰归于沉，就是给人家沉淡了，给人家暴击了，寂呢就给人家讥笑，给人家叹轻了，苦乐应该我们知道了，痛苦快乐力衰顺利衰微，回忆就是回你就给人家回报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名声了，被人家暴击了。那么这八个字啊，是人生中的大试探，很少人不被这个八风吹倒的。但是这个苏东坡因为人很骄傲，他就不服和尚所讲的这篇道理。那么有一天呢，他们两位就约好见面，和尚就要过江去找苏东坡。苏东坡为了要显明自己的见识本领，特地不开门，就在门上写了五个字：“八风吹不动”，没有讲他自己。这和尚一看呢，就安安静静的在这个五个字的下面批了两个小字“放屁”，那就过江就回家去了。苏东坡一看见这两个小字，哎呀，他气冲冲的就过江啊，要找和尚算账评评道理。到了寺庙以前呢，门上贴了一个对符，一副对联：八风吹不动，一匹过江来。你想，他好厉害呀！八风还吹不动，但是那些写了个反对，他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好像是笑话故事，其实啊，事实就是如此啊。所谓有才干、有本领的人就会摆架子嘛，我就看不上别人，觉得别人都不行啊，只有自己才是有真本领，非我不可。这其实不是英雄主义在作祟，在他心中作祟。这样的人啊，可能只会做事，却不会做人，人际关系是非常差的，懒得跟人家合作配搭，更谈不上教会里面的团队师傅。他只是武侠小说中的独行侠而已，总是有很大的才干恩赐，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是非常可惜。 实在比如我中国人之前他心中就已经有神了。我们看神灵记拿出来这一段圣经，神灵记的十七章，哎呀好的因为其实神灵记也可以，这个就是神灵记摩西所写的，当这个你们立王的时候啊，立王的时候就告诉王不可以做的事情，还有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十七节你不可以，这个王也不可以为自己剥离废兵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过尽经验。这就是所罗门王他跌倒的原因。那其实在十六节还就是说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因为增加马匹呢，你要的马匹是拿来打仗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跑车跑马，乃是要专心依靠耶和华。那后来呢，十八节，你当你登了国位以后，你要将祭司立为人在面前，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存在你那里，要平身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守谨守遵行律法上所写的一切诫命。那么这些话就是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没有做到的，所以他就开始失败了。所以那个时候年老的时候他也被非议诱惑了他的心了，那所以从别神拜偶像，不效法他父亲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根本王的心已经偏离了神，去敬拜什么西顿人的女神，外表的人所憎恶的神神灵等等，都那么行了耶和华捍卫恶的事。因此在我们刚才十一章所读的，耶和华神就像王发怒，要将他的国位夺回赐给他的臣子。果然不错，所罗门王已死，跟我们讲过他也做事实话，扫罗大卫所罗门子做事实120年的国是同一的国，他的一死国就分裂成为南北国。历史上可以知道北国什么字派，就是南国两个字派犹大。北国主后的主前722年被亚述国所分裂，南国延长了100多年以后还是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国毁灭。结果两个国毁灭，王国为什么这个主导人物却是所罗门王所有的？这么聪明的王，是圣经箴言传道书雅各三本书的作者，竟然将一个灿烂光辉的王国垮台下来。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在高大的树，如果树根或者树身里面有破口有腐烂的话，再高大的树也会有倒的一天。我们想一想，终年积血的冰山如果有一天竟然会血崩方向了，这么大的倒塌，你总可以找出在崩溃之前在冰山的一角有什么破口有什么漏洞。因此所罗门这么强大的一个王国竟然如此败落下去，一定有很大的破口。关键就外邦一直带领他去拜偶像建筑他，全国全民不离弃耶和华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济格林多前书12章记载，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如果一位大人物或者是英雄堕落失败的话，我们平常讲他是一个无畏没有言论的英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常常说英雄可以流汗可以流血，结果流泪，流泪这个是柔弱女子的武器而已。不错，英雄是不轻易流泪的。其实英雄堕落失败的时候他已经毫无眼泪可流了， 所有的人都可以跌倒，我永不跌倒，哪里知道他说我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可是不久他就在一个士兵面前软弱下来，就三次否认。那个时候主耶稣竖着眼睛给看他，他就受不了，他就出去哭哭了。所以这个是主的爱的感动，主的爱将彼得复兴过来，回头过来就改变了彼得的生命。在无神节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一直讲到引领好多人来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总会有错误过失的。只要我们肯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了解神既然是公义也是慈爱的，他一定会赦免洗净我们的过失。弟兄姊妹，人有什么值得骄傲？你认为你是英雄吗？英雄还是难过没人管。历史已经证实这一句话的确实性，但是人的毛病软弱就是历史给人的教训，我们不会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今天让我们从所罗门王的成功与失败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愿意接纳。我们每天战战兢兢的靠神过得神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